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四章。从这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捋出八个重点，借着这八个重点以帮助我们来阅读这一章圣经。希伯来书11章的24到26节这么说，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摩西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用出埃及记2章11节的话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望他们的重担。我们有没有想过，摩西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呢？并且他对于同胞的那种爱，还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情感。因为希伯来书11章26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是如何认识基督的呢？他是如何看受欺压的希伯来人，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上帝的子民呢？他又是如何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呢？然后他就带着这样一种属灵同胞的深深的爱，甚至是舍命去救同胞。也就是说，40年以前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摩西为什么在法老的皇宫里长大，能够知道这些事情的呢？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从小跟着他妈妈吃奶的时候，他妈妈教的。关于这一个理由并不很充足。一是一般的孩子断奶是在2岁，最多3岁。如果2、3岁的孩子断奶就进了皇宫，那么他的妈妈能在2、3岁的时候教导他这些属灵的真理吗？就算是跟着他的妈妈学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摩西作为摩西五经的作者，创世纪的资料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我们知道他在法老的皇宫里长大，然后40岁离开埃及到了米甸，现在在米甸他岳父家又生活了40年，现在已经80岁，然后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就写摩西五经。那要想一想，这创世纪里面的这些资料他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会不会是他晚上做了个梦，上帝就把创世纪一句一句讲给他，然后他就一句一句的写下来呢？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因此摩西写摩西五经，但创世纪对他来讲，他只是一个汇编者，并不是真正的写作者。他所写的创世纪所有的资料，实际上在他写摩西五经之前，都应该被算作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资料。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启示他自己，以及启示他和他百姓的关系。然后到了摩西这儿的时候，就把他写在圣经中，成为摩西五经的正典。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摩西得到这资料最大的可能性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根据《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的讲道，斯蒂凡说是摩西在埃及法老的皇宫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那意思就是他把埃及皇宫图书馆里面的资料几乎全部读过。那么我们想一想，在埃及王宫的图书馆里面有没有关于以色列人历史的资料呢？我相信那里一定有关以色列人的历史资料。因为300年以前约瑟在那里做宰相，岂能不记载他的历史呢？如果记载他的历史，岂能不继续不断地追溯到前面他的祖先以及他所信的上帝。另外雅各后来也到了埃及，常常能够见到约瑟，他会不会把他一生亲身的经历，包括去他舅舅拉班家发生的事情，都一一的告诉约瑟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并接受这个事实。如果创世纪里面的资料到了最后50章记载了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以及最后记载了 约瑟的死亡，既然就记载到约瑟这儿为止，后来没有再多说什么。这就说明约瑟是创世纪的执笔人可能性是最大的。只不过约瑟写创世纪呢，那仅仅是历史资料，因为神并没有默示他写圣经，但他把这一个历史资料存在埃及王宫的图书馆里面。到了300年后，神就借着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摩西，就这样奇妙地把他带进了法老的皇宫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摩西从小是受着割礼的，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利未人，一定为他受了割礼。那这样他身上的记号以及他读了创世纪的资料，他就知道原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他就知道在埃及受欺压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乃是神的百姓。所以在他40岁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再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因着信，信什么呢？既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就说明摩西在信之前他已经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是创世纪，并且用割礼成为他信心的印证。虽然割礼是在他信之前所受的，但是在他信道之后，那之前所受的割礼就坚固并印证了在割礼之后他因上帝的道而有的信心。因着这信心，他就应可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从创世纪里面已经认识到了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11章26节就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但问题是，当他去救他的百姓，救他属灵的同胞，也是属肉体的同胞，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同胞，当他去救他的同胞的时候，他的同胞竟然不领情，并且指责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这样，这个摩西杀埃及人的消息就传到了法老的耳中，因此法老大怒，要杀摩西。所以希伯来书11章27节就说，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当摩西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去到米甸，奇妙地遇到了耶特勒的女儿，然后就成为米甸祭司耶特勒的女婿，在那里一生活就是40年。奇怪的是，摩西本来是那么样的爱他的同胞，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可是为什么现在上帝要兴起他，让他做以色列人的救赎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他又拒绝上帝的呼召呢？正如在3章11节那里所说的，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说这话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以色列人不认他，不领情，不接受他的爱；第二个是法老将他恨之入骨，想要取他的命。这样从一个外在现象来判断，摩西就觉得他完全不能够胜此重任。现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候，那也是因为时机成熟，因为其中一个问题已经解决，那就是4章19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这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以色列人对摩西的不信。所以在3章16节，他对摩西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我将你们从埃及人的困苦中领出来，到那流奶于蜜之地。然后18节说，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当上帝这样吩咐摩西的时候，就有了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为什么摩西如此的固执说，他们必不信我，也必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他说这话的根本原因就是基于4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所以说摩西不愿意担此重任，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太严重。接下来第二点，也就是四章的二到九节，我们看看上帝是如何以他自己的恩典伏庇摩西，以他自己的大能来使用摩西。所以二到九节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上帝是如何给摩西权柄以及给摩西能力。在二到九节当中，神使摩西可以行两个神迹，一个是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再拿在手中变成杖；一个是把手揣到怀里拿出来，就长了大麻风，再把手放回去抽出来，手就复原。神说把行这两个神迹的能力和权柄给摩西，那么以色列人就会因着这两个神迹而相信他。假如果这两个神迹他们都不能相信的话，你就可以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这是一个后备的预备性的。但是对神来讲，前面两个已经足够。从这两个神迹中，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6章20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马可福音16章的20节这节经文是不是也可以解释神把这两个神迹赐给摩西也是同样的用途？一个是神迹证明了他不论走到哪里，神都与他同在；第二个，神迹随着为了证实他所传讲的内容。而摩西所要传讲的内容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现在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把你们带到那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内容。所以神迹随着，以色列人就可以相信摩西所讲的话。第三点，也就是四章的十到十三节，可是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以至于到了十三节，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当摩西这样在上帝面前表达，是不是也反映出了摩西真的看到了自己一无所有，以至于他说，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但上帝给他讲道，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瞎眼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所以从这一段摩西与神的对话中，我们一方面看看上帝他将要如何做他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一看那一个拒绝上帝呼召的人，乃是那位大有才干的、曾经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在法老的皇宫里长大的，只有他知道法老的皇宫里面的每一条道如何走，只有他配得去见法老，但是他竟然说我是谁。这也同时说明了这一件事情责任实在是重大，以至于摩西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他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了这工作的重大艰巨，以至于上帝把这两个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给他，并且应许说要把口才给他，他都觉得自己力不能胜。为此第四点，14节到17节，神给摩西预备同工，就是叫他的哥哥亚伦和他一同去做这一件工作。在四章的15、16节，神对摩西说，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十六节说，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这就表明摩西跟亚伦同工，相当于摩西就是亚伦的上帝，亚伦就是摩西的口。在这个关系中，如同亚伦代表摩西说话，同样的道理，耶和华是摩西的上帝，而摩西是耶和华的口，他是神的代言人。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关系，耶和华上帝打发他的先知摩西，让他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我们如何理解神与摩西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时候就如同摩西与亚伦一样，亚伦如何替摩西说话，那么摩西就是如何替上帝说话。摩西如何以自己的权柄来指教亚伦，那么上帝也是以他自己的大能来带领摩西，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关系清楚地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借着这样一个关系，在往后读圣经的时候就更加认识到，摩西就是上帝所兴起的先知救赎者，在这一个先知和救赎性的职分上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再看第五点，就是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弟兄姊妹，还可曾记得我在上一讲给大家所讲的，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去祭祀敬拜侍奉耶和华。但这件事情，法老乃是魔鬼撒旦的随从，他不可能同意神的儿女去敬拜上帝。所以在21节，神事先就告诉摩西说，你把这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的使，原文是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意思是指着这一个刚硬的心不是上帝造的，是他在亚当里和亚当一同堕落，成为魔鬼的儿女，因为那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以至于使他顽梗不化，刚硬到底。其实在法老的身上就看到，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每一个人都像法老一样的刚硬，只是上帝护理我们，保守我们，没有任凭我们的心有那么样的刚硬。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我们所有的人都像法老一样。但这一位埃及王，上帝为什么要任凭他的心刚硬呢？答案在后面9章16节，也就是上帝任凭法老的心一次一次的刚硬，等到最后告诉我们，神之所以如此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是有目的的。在出埃及记9章16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果上帝跟一个完全无能为力，自己都想倒台，连他本国的百姓都想推翻他的时候，上帝在这样的王身上得胜，能显出上帝的大能吗？他只有在那些帝国君王的身上，并且是在那大有智慧大有能力的列王身上，才彰显出神的能力来。所以神就事先告诉了摩西接下去会发生的事情。第六点，也就是22、23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称以色列为他的儿子。以色列在创世纪里面就是指雅各这一个个人说的，但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乃是12个支派的总称，这一个民族说的。所以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这个个人，雅各的12个儿子这些个人，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没有个人的意思，乃是指着这一个民族这一个大群说的。因为他已经应验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 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人口已经大概有两三百万人。而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民族，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又说是我的长子。如果说是我的长子，是不是还有次子呢？其实这里就等于留下了一个解释的空间。因为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了大批外邦人归主，这外邦人就可以被看作是神的小儿子，以色列是犹太人，是长子。但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称是他的长子。但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并没有长子和次子，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长子乃是基督。所以说在这里，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看，这一个犹太人这个民族可以被看作是神的长子，将来加入基督教会的外邦人被看作是次子。但是以色列人这一个长子，他也预表着基督，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兄，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被看作是次子。23节，神要摩西对法老这样说，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再三强调了，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就是让他们到迦南地去建立一套合神心意的敬拜体系。第7点，也就是摩西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从米甸往埃及去，在半路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所以从24节到26节就记载了这一件事情。在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不过这是中文的翻译，不见得这个地方所说的想要杀他是这个他，不见得是指着摩西，也许这个他是指着他的儿子。摩西一直没有为他的儿子受割礼，也许是他寄居于米甸，当地的风俗，男子受割礼，他们是有一个风俗，乃是在结婚前才受割礼的，并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第8天受割礼。也许摩西曾经建议过为他的孩子受割礼，或许是他的妻子和岳父拦阻了这件事，都有可能。但是不论怎么样，孩子没有受割礼是个事实，因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是受了割礼的。如果他带着他的孩子到埃及，和上帝的百姓受了割礼的人一同从那里出发往迦南地去，但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还没有立约的记号，还算不得上是一个约民。为此上帝在这里就警告他，要为他的儿子行割礼。这段圣经是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因为经文本身就不是很清楚，以至于历史历代的圣经学者对这段圣经要想解释的那么清楚还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清楚的教训是，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回到埃及和神的百姓一同进迦南，神不喜悦，所以就借着这件事情使他的儿子有了割礼的记号。也许这件事情之后，摩西也就不想让他的妻子和儿子一同跟他到埃及，所以也许就在这半路就把他的妻子儿子又送回到米甸他岳父那里，然后他独自前往埃及。最后第8点，也就是27节到31节，既然上帝为摩西预备了童工，所以27节，耶和华就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了，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和他亲嘴。28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29节，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30节，亚伦就作为摩西的口，作为他的代言人，就像他的先知一样，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既然马可福音16:20告诉我们说有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在这里也是同样的原则，让我们看到了由于神迹以及亚伦所传讲的内容并行并列，所以那神迹就证实了亚伦所传讲的内容。31节的结果就是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就是美好的结果。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你的百姓以色列人，因此我们也就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眷顾我们，你一直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也深信你没有撇弃我们。我们在中国教会的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也是一样的，你眷顾我们，与我们同在。你借着摩西救了以色列人，你也借着摩西所预表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拯救了我们。我们深信那一位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右边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与我们中国的教会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不论法老的心是何等的败坏刚硬，抵挡你的百姓来敬拜你，但是我们看到你要在法老的身上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因此也就求你给我们坚固的信心，给我们备份而不毁坏经济的信心，让我们看到无论再大的逼迫再大的苦难，你都与我们同在，有你的保守，你的教会不会被摧毁，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天父，我们求你将这样得胜的信心赐给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让我们靠主刚强，靠主得胜。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5、第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